大家好，今日系9月8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呢两日，官方最新期刊竟然玩起招魂术，令60年前一句“人民公社好”再次重出江湖。呢个系咪大风暴逼近嘅信号？最熟悉风向嘅体制内知情人士已经开始卖楼套现，加速跳船啦。咁习近平究竟又喺度密谋一场点样嘅政治豪赌呢？辽宁省级刊物《辽河》9月4号刊登文章，标题得5个字：人民公社好。好多人嘅第一反应竟然系先睇日期，因为呢一篇文章无论系用词定系排版，都同1958年8月18号《人民日报》头版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历史留低嘅时间表，短得令人不寒而栗。1958年8月，人民公社好呢一句口号出街，去到第二年就开始出现3年大饥荒，而最先倒下嘅正正就系啱啱被编入人民公社嘅农民。具体嚟讲，呢句口号出街大约3至4个月之后，农村已经开始出现局部饥荒。10个月之后，即是1959年下半年，城市亦开始出现粮食紧张。再过多一年，去到1960年，饥荒更加去到最严重的阶段。而家中国人头上的时钟几乎亦开始滴答滴答咁响啦。咁点解官方会突然重新拎翻呢句口号出嚟呢？海外就有消息流传，话呢一次可能系中宣部出手试水温，想睇下民众会有咩反应。至于究竟想试啲乜，目前就有两种分析。其中一种分析将事件同习近平6月访问北韩连埋一齐。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当时系去向金正恩取经，研究点样为习明泽铺路，而人民公社可能就系第一步。另一种分析就来自时评人唐靖远，他认为五中全会临近，高层博弈已经去到白热化阶段，习派控制着宣传这一支大喇叭，今次抛出人民公社这个符号，其实等于向体制内发出一个信号，哪个反对最高权力，哪个就是反对公有制道路。换句话说，这个亦可以被视为对体制内温和派的一种恐吓。唐靖远认为，习派现在可以说是饥不择食，连人民公社这一种明知会引起民意反弹的符号都拎翻出来，反而正正反映出习近平的控制力可能出现问题，手上的政治筹码亦未必够。近期的确不断出现习近平权力下滑的传闻，甚至有人说他可能会在10月五中全会交出部分权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画报由5月号去到7月号，封面一直都没有习近平。即使海外开始讨论这个反常现象，上个星期五刚刚出版的8月号封面仍然没有习近平。今次封面是一名在朝阳下吹号的士兵。不过时评人陈破空就认为，习近平的性格是死抱住权力不放，虽然他确实开始显露健康问题，但这一点并不足以令习近平主动交权。就算他真的要退，最多都只是让出总书记职位。至于军委主席这个实权位置，习近平仍然会牢牢捉住，而且最快亦要等到2027年21大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安排。讲回人民公社，它的起源其实就离不开中共内斗。1956年，中共八大开始弱化个人崇拜，毛泽东的权力亦因为感受到影响。之后，毛泽东的反击就是批判反毛进，重新拿回决策权，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发动大跃进，而人民公社就成为毛泽东用来测试哪个肯跟他走的一块试金石，代价就是之后3年的人间地狱，数以千万计的人在饥荒中死亡。1958年，如果要没收财产，还要靠干部逐家逐户上门。不过去到今日，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数码化，一部手机就可以控制你的存款，甚至影响你的出行。 今个月中共亦展开所谓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员会上门要求申报所有家庭成员资料，甚至要填写一日24小时究竟点样分配。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理事长吴少平接受新唐人访问时表示，调查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为什么还要查到亲属关系、海外关系和财产状况呢？他认为中共主要仍然是想掌握民众的财务状况，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离信息最近的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了。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沈清田早在3月就向新唐人透露，今年听朋友讲，至少有6名退休局处级官员出境之后失去联络，他们离开之后先卖房地产取走存款，甚至连体制内相当优厚的养老金都不要，直接投奔早已经在美国、澳洲定居的家人。中国正面临政治寒冬，而另一边，普京就正在度筹划一场冬季攻势。乌克兰情报渠道发出警告，指乌克兰即将面对开战以来最艰难的一次秋冬空袭，预计俄罗斯会出动超过12000架见证者无人机，再配合 KH-101 口径巡航导弹以及大量北韩 KH-23 弹道导弹，目标就是乌克兰的电网和供暖系统。普京要做的可能就是趁最寒冷那几个月令乌克兰彻底瘫痪。不过欧洲真理报引述爱丽社工消息，川普特使魏科夫和库什纳传递的消息是，俄罗斯在9月国家杜马选举之后可能会展现出新一轮的谈判意愿。接下来几个星期，乌克兰和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会开始制定自己的谈判条件，再正式进入谈判桌。对于这个消息，乌克兰评论员德鲁茨卡就保持克制的期待。他说，俄罗斯选员就想和平，等见到实质的东西才再讲。最后留下两条问题给大家想想，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要来多次人民公社？今年冬天到底会是北京的政治风暴先爆发，还是俄乌停战协议先落实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今天还有一条震撼消息，73吨油曝光，差点炸了中东。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后生的身上。好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2-30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代谢，回购率高达 80%。不少的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使用，更加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是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物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共政权不稳定怎么办呢？都是靠维稳的。结果呢，而家爆出中共成立咗一个全新嘅中央维稳领导小组，不过官方可从来冇发布过相关嘅消息。咁我哋见到呢，这个系香港明报嘅今日9月8号披露出嚟嘅。其实中共呢喺2023年嗰陣时就成立咗一个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咗维稳嘅一个核心部门。但是呢，中共内部呢又在去年2023年底的时候呢，又秘密地设立了一个叫做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这样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呢是由政治局常委蔡奇亲自挂帅指导，包括有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政法委等等这些核心机构的高层，亦都出任相关的副组长职务。目的就是为了是打造一个跨部门的强化维稳治理的这样一个全新体系。 在我们见到明报在这篇报道当中指出，说习近平他曾经强调，如果社会治理不能够跟上经济的步调，各项社会矛盾将会引发集体动荡。所以呢，正如上面提到，中共早在2023年就设立了中央社会工作部，目的是为了延伸对基层的实际掌控。随后呢，又将关切的焦点锁定到他一般的民众身上，好像外卖员、快递员，还有什么的士司机等等，高达8400万人的这样一个新的就业群体身上。报道认为说，中央社会治理小组大约就是在去年中央社会工作会议的前后所成立的新组织。今年4月3号的时候，中共的河南省社旗院的院委会，他在工作部召开会议期间呢，就曾披露出有这个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这个成立的消息，这个是内部的这个消息啊，承认了。然后呢，这个办公室呢，据讲就设在中社部。去到8月26号的时候，浙江淳安县的县委常委召开会议的时候呢，也都特别提到的所谓的传达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这样看来，其实他内部已经承认了有这样一个特殊的部门存在，只不过是官方一直以来都没有正式对外公开过。所以现在去查什么中国搜寻百度啊，或者什么相关的这些社交平台呢，都是根本查不到相关消息的。被标注说目前没有这类机构，所以分析认为说呢，这种地方已经执行中央不承认的操作模式，其实已经暴露了。这个就是中共近年来非常惯用的一种治理手法，即是透过一些不公开亦都不透明的党内机构去架空正式的行政体系，令到原本的政府架构变得有名无实，既能够实现调动统战、宣传、政法、深改等四大权力系统去进行协同管控社会的工作，集权、常态管治、全社会。我们见到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认为，中共高层以这类所谓的决策议事协调机制来到瓜分地盘、争夺权力。原本的维稳和信访机制都是属于政法委管辖的，现在用党建系统来替代政法系统去管社会的日常工作，也都是当局对政法委不信任的一种替代做法。所以他认为呢，他都印证了中共政权危机的加剧。另外，在中共不断加码监控、强化控制之际，另一股压抑已久的反抗力量也都正在浮现。我们见到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最近突然发了一篇文章，罕见地承认有些官员开始抱怨，说习近平整党整得太狠，反腐反得过头，不单止令到官员不敢做事，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所以这篇文章特别有意思，他欲盖弥彰，敢批评的两种讲法，试图去掩饰这种内部的不满情绪。第一种讲法是说，现在全面从严治党，这句说话不是习近平嗌出来的吗？已经是管得太紧了。有人说管党太严，绑手绑脚，但最耐人寻味是为什么党媒突然要回应这些反对声音，可见对习整肃不满已经压不到。亦有分析认为，在即将召开20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共党刊急住向全党喊话，反映出官场的这种反弹可能早就比外界看到的更严重，内部出现了很不寻常的斗争信号。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我们看看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今天又有消息传出，有一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其中一个被伤害，另一个更加是被判处死缓，真是令人唏嘘。先看看这个被判死缓的是哪个，真是估不到呢，这个倒霉鬼呢，原来是前山西省省长金湘军的，最终因为贪腐问题呢，被法院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金湘军受贿罪成，判处死缓。法院认定他呢受贿的金额达到1.四百亿元人民币。而另外一个就是原应急管理部部长王长喜被伤害。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第20届中央委员王长喜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嫌犯罪问题已经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在6号深夜11点突然收到警报，立委高金素梅的办公室主任大账房张俊杰的电子手环出现异常低电量信号。法官打了半个钟电话给张俊杰，但对方一直关机。法官等不到天光，亲自带着10名警察，根据监控手环最后回报的坐标，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找了一个钟，最后在公厕旁边的树丛入面找到那只被外力强行扯断再掉低的手环。张俊杰已经凭空消失，事后追溯，这场其实是一场有充分计划的逃亡大戏。9月1号在庭上，张俊杰承认欺诈、洗钱、违法进口快筛三项个人罪名，唯独否认追重，亦都是唯一将他和高金素梅绑在一起的贪污诈领公有财物罪。张俊杰死咬着一些那787万助理费没入私人袋，是拿来补贴办公室开支。两日之后，张俊杰照常去派出所报到，再过三日，即是6号朝早9点，监视器拍到张俊杰出门，最后身影消失在捷运小碧潭站。足足14个钟之后，手环先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大安森林公园发出警报，检警研判手环要用机具之类的外力先可以扯断，但法院收到的是低电量警告，不是设备遭到破坏的警告。手环最后被吊在监视器的死角，深夜远离住所，避开监视器。张俊杰用这三招拖住警方追捕的黄金时间，还将警力全部引向台北市中心，令手环回报的坐标失去追踪价值。法院已经对张俊杰发布通缉，期限一口气押到2059年，届时张俊杰已经103岁。咁对张俊杰的老板高金素梅来讲，到底是好事定坏事？陈君伟律师认为，共犯在逃，可能会同高金夹口供。检察官为了令诉讼顺利进行，可能会申请对高金采取更严格的强制处分，最严重甚至不排除申请羁押。咁问题就嚟啦，70岁的张俊杰患有肺癌，只剩低半个肺，他可以逃去边？检方话，他逃亡的天时、地利、人和一早已经准备好，而终点站好可能就是北京。根据自由时报最新报道起底，张俊杰根本不是普通的国会助理，而是高金素梅操盘两岸交流的核心大脑。他在中国的人脉横跨统派团体和中共涉台民族事务系统。2009年风灾那阵，张俊杰和高金素梅一起入京，见到当时的中共党魁胡锦涛。之后中共国台办以救助款名义拨出2000万人民币，负责接收的就是高金的台湾原住民协会，而张俊杰长期都有参与运作。自由时报还挖出一张家族网络，张俊杰的大女张嘉琪早就定居北京，而且目前因为未到案，同样被台湾通缉。张嘉琪的先生是两度拿到台湾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方井十一，他在北京演艺圈实力雄厚，曾经担任中国热门音乐节目的总监。这一张盘根错节的生活和事业网，会不会就是他潜逃去对岸的最佳接应管道？回头看回检察官当初反对给张俊杰交保的理由，包括张俊杰十几年来海外汇款高达 1.4 亿台币，名下股票有上千万，大女又长期住在北京，法官最后顶住压力俾佢用1000万交保，点知呢一张交保裁定书最后竟然变成咗一张逃亡许可证。可以阻住张俊杰逃亡嘅，可能系佢自己嘅身体。前几日台湾周边海象极差，佢啱啱因为肺癌暴瘦10公斤，究竟顶唔顶得住偷渡船嘅奔波？台湾媒体透露，检警研判张俊杰仲系有可能匿喺台湾境内，等紧机会，并已经加强边境查缉。观众朋友，你点睇下面呢个问题？张俊杰宁愿放弃1000万保证金，宁愿名下几千万资产被冻结，都要喺深夜逃亡。你觉得佢系惊自己会被羁押，定系为咗其他人守住某啲秘密呢？
我哋嚟睇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在8号凌晨3点半开始，俄罗斯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了新一轮的大规模袭击。 乌克兰官员指出，而家几乎有多栋建筑物受损，同时有三名市民在空袭当中丧生，至少造成19人受伤。而俄罗斯连夜空袭的画面显示，乌克兰遭到了166架无人机、25枚弹道导弹和35枚巡航导弹的攻击。这轮密集的攻击打破了川特市访问期间好不容易维持了三日的平静期，现在双方正式恢复战斗。乌克兰外交部长斯比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公开嘲讽普京，说美国总统特使刚刚离开，普京随即就对基辅发动了另一波可怕的大规模袭击。他批评指普京那些弹道导弹的声响比起了平时那些外交辞令还要大声得多。这个时候德国就突然好比力，我们见到今日德国突然宣布，德国国防部长 Pistorius 在今日8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了现在非常急需的爱国者系统 PAC-2 导弹。他随即表示说，他们已经正式决定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现有库存里面紧急向乌克兰提供那批他们目前最急需的 PAC-2 拦截导弹。同时他们都特别呼吁由欧盟国家所组成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应该盘点一下各自的库存，务求尽快提供类似的援助。而且他们都强调说，现在这种防空能力是乌克兰最紧迫的需求。不得不说，今次德国真是几比力。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今日8号透露说，美国特使今次其实提出了几个相当不错的想法，所以他亦都期待在9月下半旬和 Trump 总统会面。他提到说，我们准备在粮食和能源问题上作出让步。另外亦都是今日最新的消息， Trump 总统和普京在今日刚刚进行了大约一个钟的电话会谈，重点是讨论结束这场战争的可能方案。具体的内容目前还未披露，但是今日已经刚刚通了电话。而泽连斯基昨日7号接受美国媒体 Axios 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现在正在探讨乌克兰和俄罗斯可不可以在冬天采取缓和战争局势的相关措施。泽连斯基亦都特别提到，普京现在是寄望等到冬天来到之后可以对乌克兰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从而迫使乌克兰做出让步。俄罗斯方面呢，他们真的认为冬天可以帮助他们击败乌克兰。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四个冬天都没有令到俄罗斯改变目前的战局。虽然俄罗斯每年一到冬天就去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但是乌克兰我们看到依然是挺得住，完全没有被击倒，也都没有因为这样而屈服。所以呢，泽连斯基提醒说，俄罗斯自身等到冬天的时候亦都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亦都可能对俄罗斯造成经济打击。当他们攻击我们的电力系统时，我们就会去切断了他们能源供应。在俄罗斯方面亦都发出了善意的信号，加引号的善意。即是俄罗斯的总统新闻秘书 Peskov 在今日8号的发布会上再次提到，说俄罗斯方面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的俄罗斯、美国以及乌克兰的三方谈判，但是无论怎都好，外界认为这个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路透社报道说，其实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这个是今日披露出来的最新消息，表示说世界应该为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做好准备。其实我们见到美国五角大楼就是不太看好近期可能会很快结束这场战争。今日传出消息，匈牙利的外交部长斯扎图突然宣布，匈牙利将会驱逐俄罗斯驻匈牙利使团的10名外交官员，指控他们在匈牙利从事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不容许的活动。其实讲白点，就是指控他们在这里从事间谍活动。但他随即强调说，这个举动并不代表说我们同匈牙利要彻底断绝外交关系，即是说并不是要求匈牙利要同俄罗斯彻底断绝外交往来，只是驱逐那10名大使啫。这样看下去，俄罗斯方面又会不会就这样算数呢？俄罗斯外交部随即回应匈牙利驱逐10名外交官，批评做法是无理升级，威胁会作出严厉痛苦的反击。俄驻匈大使亦表明，莫斯科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英国每日电讯报调查披露，一批俄罗斯内部文件显示，今年初一间中共地方国资控制的大型化学品公司向俄罗斯运出两个40尺货柜，装有最多46的聚丙烯蒸元丝。 这种聚丙烯晶是制造高强度碳纤维最重要的原料之一。而碳纤维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它可以用来强化无人机的机翼，还有机身内部的结构，包括油箱和引擎周边的零件。所以讲白一点，就是可以用来做无人机的一种材料。所以调查团队认为，这间公司提供的高规格碳纤维是被俄罗斯用来大规模生产远程攻击无人机，也即是伊朗沙哈德无人机的俄罗斯版本。有专家估算，46吨的话，最多可能足以支持制造大约1300架攻击无人机的相关零件生产。另外，乌克兰安全与合作中心还表示，他们其实由2022年到2026年，即是战争期间，已经至少追踪到8次这间吉林化纤向俄罗斯供应的相关招标。专家认为，这批文件很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的西方国家进一步制裁吉林化纤的重要根据。其实等于证实了中共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俄罗斯。看完俄乌这个伊朗这个俄乌局势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伊朗的局势。面对现在美国在海上实施的封锁，还有极限施压的情况下，伊朗在昨日7号突然高调宣称，他们推出了一款所谓叫卡西姆巴希尔型的弹道导弹，号称这款导弹可以突破美国的萨德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然后他说也都是说，今次来看看我们打不打到美国的军舰。之前呢，伊朗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包括有一次对航母发射了100几枚导弹， Trump 总统自己讲过的，但是都被完全拦截了。他说今次我们就打到了。然后呢，所谓我们要由这种被动威胁转向主动威胁。不过呢，即刻就遭到专家的反驳。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款导弹其实顶多只是有一种宣传效果，实际杀伤力并不大。其实早在去年5月的时候，这款导弹就已经被伊朗所谓高调地发布过一次。之前呢，也都有消息说，伊朗方面声称他们在空袭的时候就用了这款导弹。但是外媒有多方情报都表示，这款新导弹在战场上的实际存在感可以说是几乎为零。也都有专家说，这款导弹可能根本就没有参与所谓的大规模实战部署，而且它的库存数量实际上也都非常有限。不知道是不是伊朗的又一场宣传战。咦，讲到宣传战，我们见到今天伊朗又走出来说，他接获了一架美国海上无人艇，说现在已经控制了这艘无人艇，等阵间会发布具体的影片画面。所以目前我们见到只是伊朗单方面的讲法，美国方面和其他第三方都未证实这个消息。我们再等一下看看伊朗是不是又在搞国内宣传战。另外呢，我们见到伊朗国内的经济压力也都在进一步加剧。7号的时候呢，传出伊朗多个地方的石油设施工人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取消薪酬上限、足额发放人工和相关福利，还有改革税制等等，并且要求政府支付还未拨款的补偿金。另外呢，根据伊朗媒体今日8号的最新消息，伊朗一个叫拉斯克的地方发生了一宗内部袭击事件，然后伊朗革命卫队旗下巴斯基民兵组织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在袭击中丧生，即是被自己人杀死了。而伊朗的安全部队呢，目前现在正在追捕反抗者和袭击者。这些是我们看到关于伊朗内部的消息。另外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日表示，现在在制裁伊朗方面不会再有任何的克制。我看到美国财政部亦都在今日9月8号宣布了新一轮涉及伊朗的制裁措施。目标呢，包括伊朗航空领域的企业，当中包括多间航空公司以及伊朗的采购网络，还有协助获取技术的36个相关实体。并且呢，宣布即将要拍卖伊朗人在英国伦敦所拥有的两套豪华顶级公寓。这两套公寓的总价值大概是3600万英镑。在这个伊朗人拥有的，这个伊朗人也都是跟伊朗高层有关系的，跟革命卫队有相关的人士，所以将他们财产没收之后准备拍卖。在另一边，我们看到也门的战线现在也都在不断升级。虽然伊朗这边呢，我们看到就是动武的情况比较少一点，但是这边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已经是再次直接交火。 根据沙特能源部今日发布的最新消息，沙特的多处能源设施还有公用设施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多处地点起火，还有一个能源设施也都发生大火。现在部分设施的营运也都已经是暂时中断了。在沙特领导的这个也门联军呢，是今日早些时候表示胡塞武装是向他发射了有几十枚的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阿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内济兰和吉赞等地的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了有73人受伤。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也都是胡塞武装近几年来针对沙特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袭击了。沙特军方随后也都表示了，将今次袭击定性为是危险的局势升级，表示沙特将会采取坚决的回应措施。在这里，英国学者克里格也都向法新社今日分析表示，他说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在测试沙特的底线。
高市祖苗很大机会会选在9月16号启动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内阁改组，他会藉着今次改组为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战扫清障碍。高市祖苗去年胜选之后就将四大对手全部收编，小泉进次郎负责防卫，茂木敏充负责外务，小林英姿负责政调，林方正就负责总务。读卖新闻判断，今次改组高市祖苗会比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和小林英姿三个人留任，尤其是小林英姿，如果继续留任负责统筹政策纲领，这个要务就等于失去和高市竞争的立足点，政策全部都是你亲手画押，还拿什么来造反？现在高层最大的悬念就是总务大臣林方正究竟留不留得低。林方正长期被人认为是自民党内亲中派的指标人物，主要是因为他曾经做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不过林方正自己就辩解说是之中不是微中。时事通讯社发现，林方正最近频频落区见地方议员，又请国会议员吃饭，党内看得很清楚，他在这里招兵买马，剑指出年的自民党总裁大位。如果林方正离开内阁，可能就是为出年作准备。出年的总裁选举某程度上亦是日本要不要继续抗共的一场公投。为了稳住基本盘，高市祖苗打算拉拢日本维新会入阁，设立一个官位专门处理大阪副首都的工作。他需要维新会的选票来压制党内亲中派的反扑。
其实绿色本身对双眼没什么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望远处，即是6米以外的距离。不过讲真的，我们上班做事看手机，哪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身望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习惯，不如由每日食的嘢入手。润眼宝好多人叫佢做食得嘅人工泪液，有叶黄素、透明质酸，仲有杞子、菊花、桑叶呢啲中医常用嘅护眼草本，每日定时补给，帮双眼摄取足够嘅营养。对眼要照顾好，但要用啱方法先至好。而家就去健康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